台湾前军情局副处长庞大为将于9月5号正式入狱服刑。他被定罪判刑的原因是因为写了几本书，包括他以笔名庞家军写的《情报札记》。这些书披露了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内幕，台湾政府以泄密罪起诉了他。7月底的一日，记者在台北第一次见到庞大为。庞先生已经患血癌十几年，再加上中风，面色苍白浮肿，拎着拐杖，行动不便，他早已从军情局退休。讲起他从事了几十年的情报工作，庞大为对情报工作的解释是，
就是先知，情报工作就是要先了解对方。
他说，就是先知，情报工作就是要先了解对方。当然，这样的轻描淡写并不能够真正反映情报工作的复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庞大为担任台湾军情局第六处副处长，直接参与了进入中国大陆招募间谍的行动。曾经为台湾从事间谍工作的前中国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坤少将，当年的策反工作就是庞大为负责的。庞大为在《情报札记》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他当年化名黄树元潜入中国大陆，与刘连坤秘密会面的情景，其中不乏惊心动魄的跟踪和反跟踪场面。刘连坤1992年开始成为台湾间谍，为台湾提供了大量情报，包括1996年台海危机中中国的军事演习计划。刘连坤是中国共产党打败中华民国之后被台湾策反的中国最高级别的军官，成为庞大为情报生涯的最大收获。但是刘连坤1999年被中国逮捕处死，庞大为在言谈话语间流露出对刘连坤的愧疚之情。庞大为在书中亦都表达了对台湾政府的不满，他觉得刘连坤生前被利用得太狠。刘连坤死后，台湾政府又采取了漠然的态度，不过台湾军情局后来在军情局内的一个纪念馆中为刘连坤树立了一个牌位，对他的工作予以肯定。庞大为说，他曾经想帮刘连坤到国外定居，他说
偷渡啊，离开大陆到海外定居。因为什么？因为一个情报人员，尤其是高级的内线，做3年就已经够本了，你不能叫他作死啊。
庞大为说，偷渡啊，离开大陆到海外定居，因为一个高级情报人员做3年就够本了，你不能够叫他做到死。庞大为在书中写道，刘连坤在行刑前讲了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台湾方面讲我乜嘢，你哋都唔要相信。刘连坤呢一句令人心醒嘅说话，知道嘅人唔多，佢嘅意义代表乜嘢呢？能够理解嘅人更少。作为一个知己嘅朋友同合作嘅伙伴，我会永远牢记呢句话，不断嘅思考落去。刘连坤身处要职，佢要冒死为另一个政府充当间谍，佢出于乜嘢动机？系政治理念、意识形态，还系金钱嘅诱惑？庞大为在书中描述刘连坤愿意为台湾做间谍，与他对六四镇压学生和对当局不满有关。庞大为在书里面亦都提到他第一次和刘连坤见面，向他赠送了$20,000的酬谢金，以及后来台湾付给他每个月$3,500的薪水。庞大为退休后先写了《情报作战参考》一书，被认定泄露了机密，被判了1年半的徒刑，缓刑执行。不过他在缓刑期间又出版了《情报札记》，颇有屡教不改的情形。台湾司法当局亦都因此命令他入狱服刑。庞大为觉得入狱并没什么可怕，他入狱可以减少内疚。庞大为的故事让人联想到现在沸沸扬扬的斯诺登案，揭露真相与泄露情报有时候难以分辨。台湾出版商吴心义说，出版这样的书虽然有风险，
这也道理很简单，也就是为了一个宪法上规定的这个基本自由。
他说道理很简单，是为了宪法规定的基本自由。吴心义的时英出版社曾经为另外一位台湾前情报人员萧台福出版过《情报生涯30年》，这本书亦都被禁止并且被当局没收。庞大为的律师赖晴端免费为他打官司。赖晴端表示这样做是出于维护宪法保护的自由。赖晴端说，如果台湾有真正的司法独立，这件案件不应该判有罪。他说，
我们整个开庭的过程中，从法官的态度、检察官的态度，他们对于事实的曲解还有证据的漠视，这个都可以看得出来。
赖晴端说， 他们从整个开庭过程中可以看到，从法官的态度、检察官的态度，他们对事实的曲解，还有对证据的漠视，都可以看出政府的态度影响。但是他是政府，赖晴端他们没办法对抗。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台北报道。